感谢主，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156篇，铜洗濯盆。在本篇信息里，我们要来看30章17到21节所描述的铜洗濯盆。我们也许不晓得洗濯盆有多重要，但要紧的是我们需要去发现这项物件的意义。我们现在来看铜、银、金。根据出埃及记里的记载，洗濯盆紧接在赎罪银之后，赎罪银又在香坛之后。有趣的是，我们看见香坛包着金子，半舍克勒的赎罪钱是银子，而洗濯盆是铜做的。这里有三种金属，金、银和铜。银和铜那是为了金，我们由铜到银，再由银到金。出埃及记三十章这里没有提起铁，但是在但以理书二章对大人像的描述中有金、银、铜、铁、泥。尼布甲尼撒梦中所看见的像，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背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这可以参考但以理书第二章32到33节。神的建造，神的见证有金、银、铜，然而没有铁，也没有泥。在建造里最低的金属乃是铜。我们必须对出埃及记30章里的金、银、铜有深刻的印象。当然这些金属是并行的。出埃及记三十章里，先是有包金的香坛，接着是一堆银块，然后是铜做的洗濯盆。要研读出埃及记三十章里的预表很容易，但要了解并应用这些预表，却需要许许多多的经历。首先，我们必须摸着作者的灵，在预表的事上，这不太容易。其次，我们需要有足够的精力来解释预表。当然，出埃及记三十章里的铜、银、金的预表是彼此相关的。我们现在来看，洗濯盆是为着帐幕的运行，香坛是为了带球，而带球是为了神的行动、神的运行。神的见证、约柜以及整个帐幕、神的居所，怎么可能在地上行动呢？神的见证、基督以及神的居所、教会，怎么可能在地上行动呢？约柜与帐幕、基督与教会，乃是借着军队行动的。帐幕乃是神的住处，由住处的观点来看，帐幕就是神的居所。但有另一个角度来看，帐幕乃是与军队有关的军营。在出埃及记和民数记里，我们看见神军队的各营，这些营是为着征战的。帐幕是中心的营，而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在帐幕周围形成各营，所以十二支派在耶和华的营就是帐幕四周安营。以色列人起行的时候，六个营在耶和华的营前头行，六个营跟随在后。香坛是为了神的行动，而神是凭着军队行动的。但军队怎样才能组成呢？军队乃是征召合格的人所组成的。今天在各个国家里都有军事征召，青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应征入伍，因此要有资格征召入伍就在于长大。小孩子不能被征入军队中服役，反之小孩子需要喂养、滋养和照顾。如果要征召人入伍，首先必须达到起码的年龄。我们已经看见出埃及记三十章里的最低年龄是20岁，凡是20岁以上的男丁都被赎点，并且必须纳赎罪银半舍克勒。这次人口调查以及交纳赎罪银乃是为着神的行动。 赎罪银也是为了建造，帐幕的柱子100个带卯的座都是用赎罪银做的，柱顶、钩子、杆子也是用这银子做的，这表明赎罪银乃是为了神居所的建造。20岁以上的男丁要拿赎罪银，并且被征召编组成军队，好为着神的行动征战。然而所纳的半舍客勒却是为着神的建造，凡有资格纳半舍客勒的人都能够在军队里为了神在地上见证的行动征战，因此香坛和赎罪银都是为着神的行动。洗濯盆是为了帐幕产生功效的，在外院子里有祭坛和洗濯盆，圣所里有桌子、灯台、香坛，至圣所里有约柜。没有军队，帐幕就无法行动，但是没有洗濯盆，帐幕或外院子里没有一样东西能够产生功用。帐幕要产生功用，就需要把祭物献在祭坛上，这些祭物包含了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这些祭物若不献给神，帐幕就无法产生功用。祭司要进到圣所里，把饼排列在桌子上，并且经理灯，同时也需要献祭，这也是他们在香坛那里代求所需要的，这一切都包含在帐幕产生功用的里面。每当祭司要就近祭坛把一些东西献给神，或要进到帐幕里服侍的时候，首先就必须到洗濯盆那里去洗手，祭司若不在洗濯盆里洗净，帐幕就无法产生功用。没有军队，帐幕和一切有关的事物都会停顿，无法行动，但没有洗濯盆，帐幕就不能产生功用。如果把洗濯盆从外院子挪去，帐幕和外院子里的其他的东西还是完全，然而那些东西却无法产生功用。我们需要洗去属地的接触，祭司在外院子和帐幕里的服侍有赖于他们在洗濯盆里的洗濯，没有人会好几天不洗手的，但是从属灵上说，基督徒也许好久都没有在洗濯盆里洗濯了。譬如有些姊妹可能在私底下或是在聚会里都常常祷告，我很关心他们祷告的侍奉。姊妹们，你们祷告以前有没有在洗濯盆里洗手？你们祷告侍奉以前有没有属灵的洗濯？有些人会回答说，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过犯、失败、亏欠，这岂不是一种洗濯吗？不错，向主认罪是经历一种洗濯，然而这是血的洗濯，不是洗濯盆里水的洗濯。要洗净我们的罪、罪恶、过犯、罪愆，我们就需要血，我们也需要血来洗净我们的过错、缺欠、短处、失败和亏欠，我们需要血来洗净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是罪恶的。然而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所用的是水，这样的洗濯不需要血。门徒的脚是脏的，需要用水来洗濯，这不是罪的问题，而是肮脏污秽的问题。如果我们说了谎话或是发了脾气，我们就犯了罪，但如果我们因着属地的接触而弄脏了，我们就没有犯什么罪。我们不该想要用血来洁净这样的污秽，比方说手摸地板而弄脏了，就需要用水来洗濯。照样的，如果我们因着属地的接触而弄脏了，就需要用洗濯盆里的水来洗濯。我很关心一件事，就是因着我们的宗教背景以及环绕我们的空气，基督徒对于属灵的污秽没有多少感觉，他们也许认为被玷污或不洁净总是罪恶的问题。然而圣经说到两种的污秽，就是从罪而来的污秽以及从属地接触而来的污秽。 如果我们撒谎或偷窃，我们就犯了罪，因着这些过犯而污秽了。但我们也许在另一种方式上，借着属地的接触，因着与世界的事物有所接触而污秽了。我总是在吃东西以前洗手，因为我晓得地上处处都有灰尘，我们的手甚至会因着接触衣服而弄脏了。同样的原则，我们因着与属地的事物有所接触，就很容易在属灵上受到玷污。只要在这地上生活行动，我们就会被玷污。要被玷污，并不需要接触什么恶人，甚至与良善的人接触，也可能会玷污我们。虽然我们这么容易受到玷污，我们对于来自属地接触的污秽却毫无体认，毫无感觉。我们下意识里会以为，我们既然没有撒谎，没有偷别人东西，我们在各方面就都没有错。也许我们很善良，很谦卑，很诚实，也很忍耐，然而我们可能因着上馆子，上百货公司就被玷污了。好些年前，我访问拉斯维加斯的圣徒，有些人鼓励我去参观赌场，只要看一看就好。我对他们说，我不愿意到这样的地方去，我晓得参观那里一次就会受到玷污，然后我会有一段时间无法祷告。只要我们因着属地的接触而受到玷污，我们就必须立刻用洗濯盆里的水来洗濯，而不是用血来洗濯。你也许会向主承认你的罪恶、缺点、亏欠、失败，但你不觉得需要用洗濯盆里的水来洗濯。洗濯盆里的洗濯会提醒我们要谨慎，不要把手弄脏了。用肥皂和清水洗手，这样提醒我们双手必须保持清洁。在洗濯盆里的洗濯也照样的提醒我们必须使自己离开有属地接触而有的污秽。那些不觉得需要洗濯盆里的水来洗濯的人，也许会觉得到属世的地方去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并没有什么错。他们也许没有做什么恶事，但他们却会受到玷污。我们听世人谈话也会受到玷污，虽然我们没有加入他们的谈话，但只要听他们说，我们就被玷污了。即使我们没有犯罪，我们还是会被玷污，因为全世界都是污秽的，所以我们非常容易被玷污。没有先在洗濯盆里洗濯，就在帐幕里服侍的结果。当我们祷告要把一些东西献给主的时候，首先需要在洗濯盆里把手洗一洗，甚至连脚也洗一洗。来到聚会中进公用，其实就是进到帐幕里服侍主。我们在帐幕里服侍以前必须先洗濯。然而在许多信徒的基督徒生活和对神的侍奉里，似乎没有洗濯盆。他们到祭坛来献祭给神的时候，两手是污秽的。也许他们进到教会的聚会中，没有在洗濯盆里洗手就服侍了，这样的服侍会带来死亡。因这缘故，30章21节说，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我们应当谨慎，不要摸神的侍奉，除非我们先在洗濯盆里洗手。倘若我们想要在帐幕里以污秽的手来侍奉神，从属灵上说，我们就会死亡。今天在基督徒中间，死亡何其多，他们越服侍死亡就越多，因为他们以污秽的手来服侍，以污秽的手来祷告服侍，就带来了死亡。如果我们不在聚会中祷告或进公用，就以免说我们多少有几分是活的。但如果我们没有在洗濯盆里洗濯就祷告或进公用的话，我们就会把死亡带给自己，也会把死亡散布给别人。我们没有在洗濯盆里洗濯就想要祷告或服侍，结果就是死亡。 我们来看经历洗濯盆为着神居所的运行。赎罪银是为着神的行动，而洗濯盆是为着神居所产生功用。没有赎罪银，神的居所就无法建造起来，也无法行动。换句话说，就会缺少银子做带卯的座、柱顶、钩子和杆子，也没有够多的人数被征召组成军队来为着神的行动征战。同样的原则，没有洗濯盆，帐幕就无法产生功用。即使有神的居所和一切的器具，这件东西也无法产生功效。没有洗濯盆的洗濯，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在帐幕里服侍。强调祭坛、桌子、灯台、约柜、香坛，而不怎么强调洗濯盆，是不合宜的。我们必须经历洗濯盆来为着神居所产生功效。洗濯盆与祭坛有关，在位置上洗濯盆是在祭坛之后，但在功用上洗濯盆是在祭坛之前。祭司到祭坛这里来供职的时候，首先必须在洗濯盆里洗濯。他们进到帐幕里供职以前，也必须在洗濯盆里洗濯。由此我们看见，洗濯盆的功用乃是在祭坛的功用之前。洗濯盆的位置指明它是由祭坛出来的，祭坛用铜包裹，而洗濯盆是用铜做的。在预表里，铜是表征神的审判，祭坛是预表基督的十字架。在祭坛那里，在十字架那里，神的审判实行到顶完全的地步。由于神的审判在祭坛那里实行，洗濯盆就产生了。祭坛上的铜是表征审判，而洗濯盆上的铜是表征神审判的结果、结局。这个结果就是洗濯的能力。这意思是说，洗濯盆洗濯的能力乃是出自神的审判。照着新约来看，洗濯盆的洗濯能力就是赐生命的灵。提多书三章五节说到重生的洗涤和圣灵的更新，这一节启示出赐生命的灵，生命的灵就是洗濯的能力。因此洗濯盆是表征借着赐生命之灵而有的洗濯。洗濯盆是预表基督的死所产生赐生命之灵的洗濯能力，祭坛是表征基督的救赎，而洗濯盆是表征赐生命之灵的洗濯。在祭坛那里我们看见基督的救赎，在洗濯盆那里我们看见赐生命之灵的洗濯。然而这赐生命的灵不是基督之外的另一位，赐生命的灵实际上就是基督自己。钉十字架的基督经过神完全的审判并且复活以后，就成了洗濯我们的赐生命之灵。祭坛和洗濯盆的铜，用来包裹祭坛的铜来自受神审判的250个背叛之人的香炉。这些背叛之人受了审判之后，主对摩西说，你吩咐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从火中捡起那些香炉来，把火撒在别处，因为那些香炉是圣的，把那些犯罪自害己命之人的香炉叫人锤成片子用以包坛。那些香炉本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过的，所以是圣的，并且可以给以色列人做记号。这指明祭坛上的铜应当使神的子民想起他对背叛之人的审判，因此用来包裹祭坛的铜就成了一种提醒，提醒人神对背叛的审判。洗濯盆上的铜来自聚集在会幕门前之妇人的镜子。38章8节里的聚集，希伯来字义是成为军队而聚集，这又指明以色列人的诸营都是军队。聚集在会幕门前的妇人好像军队一般聚集服侍，换句话说，他们的侍奉 也是一种服役。这些妇人的镜子用来做铜洗濯盆，这暗指洗濯盆是一面镜子，能够反照人，暴露人。祭坛上的铜是将神的审判提醒人的东西，而洗濯盆上的铜是暴露神子民的一面镜子，这表明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审判有暴露我们的能力。那些就近洗濯盆的人污秽就被暴露了出来，这样他们便晓得自己需要洗濯。我记得许多年前有一次，我的孩子不肯承认他们脏，需要洗濯，我就拿一面镜子摆在他们面前，他们看见镜子里的自己就晓得自己是脏的，并且愿意洗净了。照样洗濯盆的铜也是一面镜子，反照我们的光景，并暴露我们的污秽。因此祭坛的铜提醒我们有神的审判，而洗濯盆的铜提醒我们自己是污秽的，需要洗濯。在洗濯盆这里有铜，有镜子，有水。我们到了洗濯盆这里，铜就该提醒我们，凡是罪恶的、属地的、肉体的，都已经在十字架上受了神的审判。也许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却不晓得自己还是多么的属世，多么属肉体。在神看来，我们已经蒙了救赎，但我们还需要被洗濯。我们在祭坛那里因着血蒙了救赎，就需要在洗濯盆里用水来洗濯。今天基督徒中间很少有信息释放出来告诉信徒说，借着基督的血蒙了救赎，即使很美妙，我们还是需要赐生命之灵的洗濯。虽然我们承认了自己的罪，我们还需要对付玷污，对付来自属地接触的污秽，我们也需要对付来自肉体和天然生命的污秽，因此我们需要赐生命之灵来洗濯。赐生命之灵的洗濯，我们天天都需要先把基督当作赎罪祭和赎愆祭献上。一方面，这会引导我们经历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并做献给神的食物；另一方面，这会引导我们体认自己需要赐生命之灵的洗濯。我们越在灵里行动，越在调和的灵里生活，我们就越被洗濯。每一次的洗濯都会提醒我们，有些地方不要去，有些人不要接触，免得卷入会玷污我们的情况里。即使我们没有做什么恶事，我们也会接触到属世天然的东西，因而受到玷污。倘若我们还是一直在污秽的光景里，我们就无法祷告，无法服侍主，或在聚会中尽功用。如果我们没有在洗濯盆里把污秽洗净，而想要尽功用的话，我们就会经历死亡。我能够做见证，这样领会并解释洗濯盆的意义与我们的经历相符合。我们在本篇信息中所说的洗濯盆能够由我们的经历来证实。出埃及记30章18节说，你要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以便洗涤，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洗濯盆座是表征稳固，洗濯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为要接续祭坛的工作，好进到帐幕里。洗濯盆里所盛的水表征赐生命之灵的洗涤。19节继续说，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我们已经指出，这个洗濯是表征洗净来自属地接触的污秽。永远的定力，20到21节说，他们进会幕，就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他们洗手洗脚， 就免得死亡，这要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祭司必须在洗濯盆里洗濯，免得死亡。今天我们需要赐生命之灵的洗濯，好免去属灵的死亡。祭司进会幕，就是就近坛前供职的时候，必须在洗濯盆里洗濯，正如21节下半指出的，这要成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永远的原则。我们来看香坛、赎罪盐和洗濯盆。照着出埃及记30章来看，在香坛之后紧接着有赎罪盐，为着神的建造和神的行动，然后有铜洗濯盆，为着神居所的运行。没有赎罪盐，神的居所就无法建造起来，神的居所也无法行动。进一步说，如果没有铜洗濯盆，神的居所也无法运行。没有洗濯盆，神的建造就停顿了，所有有关的也都静止了。现在我们就能懂何以赎罪银和铜洗濯盆紧接着金香坛。我们需要银子，为了神居所的建造与行动，我们需要铜，为了神居所的运行。这意思是说，教会生活里实际的运行乃是在于铜洗濯盆。我们会看见出埃及记30章也有膏油和香的成分，膏油和香属于赎罪盐和铜洗濯盆，因此从香坛之后有四样的物件，就是盐、铜、膏油和香。我们有了银子和洗濯盆和铜以后，就需要有膏油来涂抹我们，也需要在香坛上烧香，为了代求。我愿鼓励你们为了赎罪盐和铜洗濯盆来祷告，来交通，要合适的领会这些事，需要许多的祷告和交通。